第一，什么是你生命的中心？神的话语是你生命的中心，还是你有别的偶像来作为你生命的中心？第二，在你单身的时候，你如何去解决这些偶像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偶像的话，你可以怎样去和这些偶像征战？怎样可以让神的话重新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为中心？然后第三，你是否感觉到孤独和挣扎，和你如何去解决这个孤独和挣扎？然后第四，如何在你现在的单身生活当中知足？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什么是你生活的中心？什么是你生命的中心？神的话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想这个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应该都是基督徒。那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明白说神和他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被造是因为神的话语而被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节奏，不是说神要创造世界然后就有了世界，是在每一天的创造当中都是神说然后就有了，然后神说然后就有了。所以创造的六天里面都是这么一个节奏，神说然后就有了，上帝看这一切都是好的，然后第二天神又说，然后这就有了，上帝看这一切是好的。所以这就好像在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里面，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的好像有人在那里有一个鼓声的节奏，上帝在按照这个节奏用他的话语在制造一个韵律。这个节奏在提醒我们说神的话是大有全能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我们就能够理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道，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具体的奥秘，是神说的话肯定不是像我们这样用嘴巴用声带震动去发出声音来。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好像让我们看到说神说什么就有了，这件事情是和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是有关系的。那么对我们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单身基督徒，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是神和他的话语呢，还是你自己？就像行星要围绕着太阳转一样，你的生活，我们生活的一切在围绕着什么在转？是在围绕着工作在转，围绕着教会在转，围绕着你的爸爸妈妈在转，还是围绕着美食，朋友圈里面的吃的东西的照片，还是运动、自由、旅游，或者是围绕着你自己在转？我们非常强调神的话应该是你生活的中心，因为这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无论你是单身的还是结婚的，这都应该是基督徒唯一的选择，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圣经不只是一本书，圣经也是神自己的话，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为中心，我们还能拿什么东西为中心呢？但是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提醒我们说，人的罪性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寻找偶像，而且我们会制造偶像。所以在你的讲义里面，你可能会看到罗马书的第一章，有这段经文吗？我手里没讲义，我不知道你怎么明白。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保罗在说，人的罪性当中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就是我们善于制造偶像。所以加尔文说，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所以罪人的表现就是制造偶像，我们把神本来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赐给我们的东西来当做偶像。所以注意到，就像我在有一次讲到，我忘了是哪一次的时候，在有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也是讲到说，我们变成偶像的东西都是我们看为好的东西，没有人会把很恶心的东西当做偶像。所以过去的人，他们可能把他们看为好的东西，比如说大自然的事物来当做偶像，而我们今天呢，是把我们看为好的东西。所以可能你的手机是你的偶像，就像有人发的，我的手机是我的牧者，你一天早上起来就用手机在牧养自己。所以也有可能我们把美食当作是一个偶像，因为我们当中人好像没有，但是我有些同事是这样的，就是每天策划的就是哪个餐馆好吃，然后到哪里吃，好像他的生活就是围绕着点评网在展开的。那么也有的人以旅游作为他的偶像，或者 以冒险的经历来作为偶像。我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他们自从上去了模仿，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去模仿的那个一个登山旅游的网站，徒步的网站，所以有的人就在那个上面以征服克服了哪些徒步路线来作为他人生的价值，好像他走过了新疆的路线，或者走过了内蒙古的路线，他这个人的存在才有价值。所以就像保罗也这样说，加尔文也这样说，神在我们心目当中本来是一个来填补我们内心空洞，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价值的那一位，但是呢我们却用一些别的东西，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东西来作为我们的中心。那我们以什么东西为中心，是以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我们的生活优先次序来体现出来的，是神还是别的事物来作为我们所思所想的首要的对象。比如说当我们想到我的价值的时候，或者想到我今年的安排，我今年有哪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新疆的徒步路线呢，还是想到我怎样亲近神，我怎样侍奉神，上帝要我做什么。当我们去计划，我们去安排我们的时间优先级的时候，其实这已经就能够体现出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所以生活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没有设立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生活所思所想的，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不对的。神的话其实给我们看到什么是正确的优先次序，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优先次序是乏味的，是无趣的，是枯燥的，是老生常谈，所以我们想要去追求那个能让我觉得有价值的，让我觉得有刺激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比如说我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优先次序，我要关心我的家庭，牧养我的家庭，带领我的家庭，供应我家庭的需要，应该是我的优先次序。但是呢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又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讲给结婚的人听，你可能或者将要结婚的人听，你可能会觉得这是枯燥的，这是老生常谈，这是不那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想追求更有趣的事情，想实现自我价值。对我来说，比如说我希望我负责九标志的中文施工，我希望九标志的中文施工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那个可能会成为一个偶像，而我上帝要我真正关心的事情被我可能会看作是没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人的心会把好的事情，甚至是包括神所给我们的事工和责任来当作偶像。那对于单身的人来说，哪些可能是你的偶像呢？比如说独立的状态，单身的状态，没有人每天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可以自由安排的自己的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是一个很让人快乐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没有，对但是可能会成为你的偶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状态让你非常的满足，非常的享受在其中。那第二，时间和金钱，你有自己的自由来使用时间和金钱，它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你的职业，如果你现在的年龄你没有成家，你不需要对家庭对孩子负责任，你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有优势在职业上获得成就，你也可能把那个当做你的偶像。旅游和探险，在你没有被配偶像，我结婚以后基本上，那我想看我结婚以后没有出去旅游和探险过，就是没有，零。但是在我结婚之前我有很多的时间，我去过新疆，我也去过云南，徒步过了好几次，所以在这些也可能会在地图上留下足迹，在什么携程网上能够去签到，也可能成为炫耀的资本，也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婚姻可能会成为偶像，因为你基于认为婚姻能够解决你现在一切的问题，所以呢你非常想要抓住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有可能孩子会成为偶像，即便你还没有结婚，你也可能会因为想要孩子而成为你的偶像。那么还有，当然最后自己会成为一个偶像，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单身汉，那么你的生活就会围绕着你自己，你的梦想，你的愿望，甚至你的呼召，你的目标，你想要成就的东西。所以这些只是列了一些有可能会成为偶像的东西，但是呢你沉溺于这些偶像当中，你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中心，你的所思所想，你的优先次序都会围着它转。那么你怎么和这些偶像征战呢？那我举以这个婚姻作为一个例子， 对于婚姻这个偶像，我想到三件事情。第一，是什么把神所造的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变成偶像？是什么把它变成偶像？是谎言，是我们，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自己脑袋里所想出来的一些能够解释它为什么美好的理论，来把它变成偶像的。你想想看，蛇是怎么诱惑夏娃的？蛇是怎么诱惑夏娃的？蛇给夏娃一些谎言。蛇先让夏娃去怀疑神的美善，他说神先让夏娃怀疑神说话的真实性，神岂是真说？然后夏娃的回答90%是正确的，但是夏娃加了一些说吃的时候必定死。那这个时候蛇又让夏娃去怀疑神的美善，蛇对夏娃说，神是怕你们吃了这个果子眼睛明亮的，就像他一般能知道善恶，对不对？所以蛇让夏娃觉得神之所以不让夏娃吃这个果子，是因为神很小气，是因为神不想把好的东西给你，是因为神怕你能够会变得像他一样知道善恶。所以这是第二个谎言。那么夏娃就听了以后就采纳了蛇的建议。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谎言，这些谎言是让我们怀疑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或者让我们怀疑神这样做是不是真的为了我的好处，还是有其他办法比神的办法更好，还是有其他东西比神能够更容易满足我。所以呢，有一些谎言会把婚姻变成我们的偶像。比如说你可能听到说，如果不结婚我就是不完全，如果不结婚我就说明我没有魅力。或者你可能听到说，如果我不结婚我在教会里就不能服侍，别人会觉得说我是一个永远是小弟弟小妹妹，只能干点做点没人看得起的事情或者说我朋友不多，是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别人不愿意跟我交往。所以这些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别的一些谎言，让你觉得说只有结了婚才是正常的，不结婚就是有点怪怪的那种感觉。这些的理论，这些的观点，都有可能是这个世界所告诉你的谎言。如果你认真检视自己内心，为什么某一样东西是我的偶像，你会发现说，有可能你有一些观念在里面，而这些观念它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是这个世界告诉你的，甚至有可能是教会里的长辈告诉你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这些都可能会是这个谎言，这个世界给你的谎言，甚至教会里的人给你的谎言，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谎言，都让你错误的把一些事情来当作偶像。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有了在上海有房子才是正常，才可以结婚，这其实也是个谎言。圣经里没有说你一定要有房子才可以结婚，对不对？但是我们或多或少的，甚至教会有些长辈也会这么说啊，那就会让人会自动的因为某些权威、某些可信的来源而去接受这样的谎言。所以这是第一，谎言把神所造的美好的事物变成偶像。第二呢，就是你要区分，同样是一个目的，就是同样的目的，你可以是让它变得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同样美好的事情，它可以是合神心意的，也可以是变成一个自私的欲望。婚姻是好的，婚姻是上帝所创造的，在箴言18:22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想要结婚，他希望有伴侣，这是很好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愿望。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我们渴望的自我中心的欲望。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如果没有进入婚姻，上帝就是欠我的，如果没有找到我的另一半，就是上帝对不起我。当然上帝你怪不了他，你只好怪教会，那就教会对不起我，因为是你们告诉我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的，所以现在我找不到了，这都怪你们。所以我们会容易把一个好的神所预备的东西来变成我们所渴望的自我中心的 欲望，我们会以为说那是上帝的义务，上帝有义务来满足我的要求。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圣经没有应许说每个人都会结婚，圣经没有应许说每个人上帝都会送他一个配偶。相反，我们已经进入婚姻的人应该感谢神，因为我们的配偶是神所赐的恩典。我们原本不配，我们原本不配得到神这样给我们的礼物。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配偶和婚姻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按照我们犯罪堕落的本相，我们只配犯罪堕落。所以第二，我们要区分一个好的以神为中心的愿望，一个合乎圣经的愿望，和一个自我中心的欲望。它可能是同一样东西，但是你的动机会把它变成不同本质的事情。然后第三呢，不要把不确定的事情当做生活的中心，而要把确定的事情当做生活的中心。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所说，如果神没有应许说每个人都一定会结婚，没有这样的应许吧？圣经只说婚姻是好的。如果神没有应许每个人都会进入婚姻，而你又把婚姻当做了偶像，也就是把好的愿望变成了自我中心的欲望，你就是让你的生活围绕着一个不确定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会不会进入婚姻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进入婚姻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我们生活的中心应该建立在确定的事情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上。就好像你站在一个峡谷面前，一个深渊面前，通往峡谷的对面有两座桥，有一座桥非常的坚固，你也很确定它不会垮掉，上面写着是衷心的享受现在的单身。另外一座桥呢，它下面的根基是很不稳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掉。这座桥上面写着一个不确定的将来，就是结婚。那么你会从哪一座桥上走过去呢？你应该选择那个你很确定的，现在你已经在的，而已经走在上面的，而且是稳固的一个桥上面走过去。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不能够围绕着一个你不确定的结婚的可能性而生活，而是因为围绕着神已经赐给你的，就是单身的状态，在这个的基础上，对神忠心的生活。想要结婚是好的，为了得着配偶而向神祷告也是好的，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配偶也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些事情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中心，因为它是为着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而存在的。不要让你的生活被一个不确定的情况所绑架，而是把你的未来，把你对婚姻的盼望能够交在神的手中，而且能够活在现在确定的状态下面。对婚姻这个偶像，它可能是一个偶像。婚姻这个偶像，我想到三件事情：第一，是谎言把一件好事变成偶像；第二，我们要区分的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因为一个正确的动机，就是因为它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神愿意给我们的，而且是美善的事情，还是因为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希望用婚姻去能够把这些问题都盖掉，就好像家里很脏，然后你找一块看起来比较漂亮的布把它盖上去一样。那个后者可能是一个，它会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第三，就是不要把不确定的事情当做生活的中心，而是要把确定的事情，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并且能够在现在的状态上面享受，以神为满足，来作为生活的中心。大家对前面所说的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感受吗？还有什么谎言可能会让婚姻变成偶像？
就是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人家会说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子嗣或怎么样的话，感觉就是会对于你的家族也会给你形成一种压力，一定要结婚。
我觉得单身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身边的越来越多的人，他们都没有时间和你再交流。
嗯。
然后你就原来很好的他们有很多时间，并不是他们故意和你疏远，所以你要面临的是
孤独，
对，有这种感觉。
所以上一课，你上课来了吗？上上次应该，上上礼拜五，讲到关系，就是单身基督徒的关系和别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和同性基督徒的关系，和异性基督徒的关系，还有教会当中的家庭和中老年人的关系，还有孩子。
这边说到第二条嘛，就是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合适一个健康的合神心意的愿望，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刚才说到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但实际当中就是在经历当中，刚才说到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动机的差别，但是实际当中会发现这个动机可能会马上就会转，你可能最初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不经意间就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了，这个怎么去避免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是说其他人的经验是这样子？
其他的弟兄们呢，有没有什么对他对冯丽华的问题有回应？你让他重复这个问题吗？
可以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帮他说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二点里面我讲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愿望可能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欲望，这两者之间的转化是很快的，是很
觉察不到的，
谢谢，很觉察不到的。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和杜绝这样的转化？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比如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事工，服侍神，服侍神从一个好的愿望，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欲望。
其实，在两个人交往的时候，你常常就会，可能不是以神为中心，可能是以满足，就是满足对方，对方更加喜悦快乐，以他为中心，但是想到。那因为他让他快乐，你才会快乐。其实反过来是以自己为中心。很多时候你并不是按照神所说的那样去做。比如说你们两个要一起扎根在基督里面，或者在圣经上面，可能常常不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你有经常会有一些谎言，就是说 ，OK， 你让他。你用一些方法让他变得更加好，然后你们两个有机会有更多交流，然后去寻求神或者做一些服事，但常常会变成不是那样的，仅仅就是让他快乐，你也快乐。
你举了一些例子
啊，
我说你举了一些例子，
对，
但你没有回答帮到冯丽华，很好的例子。
区别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区别是看结果。就是当你想要的没有得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合神心意的愿望，你想要但没有得到的时候，我想大家不至于说我一定要得到，或者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得到。但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欲求，很可能就是我一定要在我想要的时间段，我要得到的。
就是这种操控的愿望。
对，
我希望操控这个结果。
对，所以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讲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愿望要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是在上帝他的主权之下，在他的时间段实现。
我觉得一个好的建议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我们反问自己，我们要学会常常用祷告来借着祷告来检视自己的内心，来问自己说，我所为之祷告的这件事情，我所急切于想得到这件的这个东西，是为了服务于我自己呢，还是因为我爱神，因为圣经里给我看到的价值，是我有个正，是一个正，一个正确的愿望。第二个呢，我觉得这是朋友应该起到的作用，就是当你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朋友，能够帮助你来互相检视。
向内的一种寻求，比如说越是发现自己是人心是很复杂的，你可能说我一方面我是很想会选做一些事情荣耀，但另外一方面的时候，我就看到我 每个人的罪出来。但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我就觉得都应该回到神的里面。如果我看到说我愿意去服侍神，应该很感谢神，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更是要回到神那里，然后看到说啊，就是神看到我是这样一个罪人，所以他的恩典真是很大的。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种两种的一种切换过程中，这上面说的说合神心意的愿望和自我中心的这种欲求，都可以回到神的里面找到答案。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其实不是一个剥离的状态，因为没有办法剥离。如果真的剥离的话，人就是圣洁的，他就是跟神一样的。我觉得这种挣扎会一直进行下去。
是没有一些补充吧，因为我觉得就大家都讲得很好。我觉得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求，很多时候是其实你检视自己的动机，当你觉得你自己其实是高于别人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无论是你自己觉得我想控制一切的事情，还是我想控制别人的行动，或者是我对别人有些论断的时候，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合神心意的话，其实神爱每一个人，所以其实从神的心意来看，其实就是你跟他其实是相似的，是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合神心意的愿望也是圣经当中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其实是你也愿意去求别人的益处。
对，我们刚才讲到说，通过祷告，我回应小杰刚才那说的那个，就是我们通过祷告去检视自己的时候，并不是说要确保自己100%的单纯，或者一点邪念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强调，就是你以什么为中心，就是他的中心是什么。比如说别人问我说，你干嘛当初去美国读神学，你干嘛不去香港或者去菲律宾或者去那个什么地方，那我也承认说，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是有别的动机的。那我喜欢美国肯定好多过喜欢菲律宾，虽然我知道那贵一点啊，但是呢，我这个不是中心，就是关键说你的中心在哪。我不能说每件事情都好像人都跟圣徒一样啊，但是关键是什么是这个事情的中心。那我们刚才那个谁啊 ，Jackie 讲到孤独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孤独。你已经不孤独了，说不孤独。是谁说的？刚才啊，史文斌说的。为什么你搞得他孤独了？所以孤独可能是第二个偶像，就解决孤独的问题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偶像，就是你急于想要脱离孤独的状态。作为单身的人，最难以忍受的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忍受孤独。其实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站着说话腰不疼，因为我好像没有怎么孤独过。因为我那个以前单身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带领教会了，所以有很多很多事情。但作为基督徒，你怎么和孤独征战呢？那当然很多你的朋友会给你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说找个室友啊，大家都有室友吧，你室友马上就回来了。但是我还是想从那些谎言开始，因为我前面讲到说，一个事情之所以成为偶像，是因为有一些谎言，所以你把它当作偶像。那么对于孤独来说，会有哪些谎言呢？当你孤独的时候，有哪些谎言会进到你的脑海当中，让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呢？那我这里列出来一些谎言。第一个谎言是，我那么孤独，我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把孤独当作衡量你价值的指标，或者把是否孤独当作衡量你的属灵健康或者心理健康的指标。其实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样想的时候，那句话本身就带着一些价值判断在里面，而这个价值判断不是来自圣经的，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或者可能会想，神不在乎我，神一定是远离我。我们很容易以为孤独是因为神放弃了自己，但是我们忽略了说，很多时候神在关心和保护我们，不是透过我们想象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写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拿一张纸，你写下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值得你感恩的事情，比如说你的朋友的名字，你所享受的东西，然后你盯着他看，为这些事情献上感恩。也可能你会认为说，没有人理解我的感受，没有人在乎我的孤独，或者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唯一的，自己是最独特的，别人都不理解自己的处境。这个也是一个谎言， 因为有在我相信在这个城市里面，或者就拿这间地方教会里面来说，的确每个人都很独特，但是每个人所经历的孤独又有很大的共性。也可能你会对自己说，我一直会孤独下去，这也是一个谎言，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有朋友，什么时候会有伴侣。也可能你会想说，我一直感到孤独，我做不了什么，我的孤独，我不能够对我的孤独负责，所以我要抱怨。这就好像在说，因为我的处境很艰难，所以我要抱怨。但是抱怨不能够带领你走出现在的困境。抱怨在圣经里面对抱怨有一个非常负面的定义，因为抱怨就等于是在责备神。但抱怨有不同的抱怨，有的抱怨就好像是在责备神，因为我没有神没有给我配偶，所以我抱怨，所以我怪罪神。或者你可能会想说，如果我有一个丈夫或者妻子，那我就不会孤独了，因为有人可以分享我的生活和重担。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可能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就是丈夫和妻子配偶可以让你不孤独。事实上呢，很多结了婚的人也感到孤独，结婚并不能够解决孤独的问题。不要假设只有单身的人才觉得孤独，否则那些电视剧就没得演了。独处是一件坏事，你可能会觉得独处是一件坏事，但是独处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事实上我现在很羡慕有时间独处，独处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的时间，是一个与神亲近的时间。如果你不会享受独处，如果你不刷微信，不跟人交谈，你就觉得很狂躁，你就没有办法享受的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应该能够享受独处的时候与神的相交，你也应该能够享受独处的时候自己的阅读，自己思想当中脑海的激荡。如果你不能够享受这些，一定要用微信或者用和朋友去交流来填补自己所有的时间，我想说那是非常危险的。你想想看，这个礼拜天我要讲的信息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在众人围绕他的时候，他要退到山上去祷告，因为他在乎他和神相处的时间。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当中怎么看待我们的孤独。在申命记31:8里面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所以申命记里面说，神与每一个他的儿女同在，他不撇下也不丢弃。在以赛亚书41:10，神也这样对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色列这样一个孤独的民族，一个被整天想消灭他吞吃他的各族包围的民族，神这样安慰他说，我与你同在。在诗篇里面，诗篇的作者承认说，他在一连串的困难当中，他都学会转向神，神是他的避难所。避难所就是在艰难当中 隐藏自己找到平安的地方。每一个人小的时候都有一种寻找避难所的愿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谢慕希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躲到雨伞下面，他就把雨伞张开来，就自己蹲在里面，他觉得很舒服，所以他说很 cozy， 就是那种感觉。那我想这个是圣经当中用到常常强调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神里面，那是一种非常温暖非常温馨很小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得到满足。在和他的门徒对话的时候，耶稣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无论这句话指的是耶稣说他在复活之后他要和门徒同在，还是指到说圣灵的降临，这里的要点都是神和我们同在。在新约当中，神也应许和他的儿女们同在。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13:5，作者提醒读者说，要在他们的境遇里面知足，因为神没有撇弃他们。作者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的为知足，因为主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申命记31的两处经文，提醒作者说，提醒读者说，要有这样的勇气，就像神当年怎样提醒进入迦南的孤独的以色列人一样，神也今天同样和受逼迫的基督徒同在。 在启示录里面21:5做宝座的说，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如果我们 这间房间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最后这间房间里的人，包括礼拜天那个这个房间里的人，都会在永恒当中和神永远同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无论我们是单身的还是已婚，我们最后的盼望，我们最后的满足，都是在永恒当中与神同在，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享受天上的婚宴。这比我们礼拜天中午的爱宴应该来的场面更大的多。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吃吃喝喝的经文，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吃喝，讲到宴席，因为这一切的我们在地上的预备都是指向在天上的宴席，就是我们在弥赛亚羔羊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宴席。所以这些经文里面都是让我们看到说，神是我们孤独当中的陪伴者，而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些自以为正确的转移自己注意力的方式来解决孤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糟糕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让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再专注于糟糕的事情。但是转移注意力并不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圣经神的话语才是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不是靠那些的我们自我安慰或者是让我们产生抱怨的这些话去解决问题，而是让神的话转向神，信靠神，与神交通，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孤独的时候，如果你有孤独的时候，不要转移注意力，不要转移用这些方法来转移注意力，而是用圣经，用神的话来转移注意力。神在你的生活当中，神的话在你的生活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地位？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知足。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单身生活当中的谎言和偶像，以及和孤独有哪些征战，哪些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征战。那么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知足呢？我们可以读一下在讲义上面有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4:10-20，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顺道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应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
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
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账上。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永远。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为着腓立比人送给他的馈赠而感恩，然后他指出说，神也会供应腓立比人一切的需要。保罗说他非常感谢腓立比人给他们的馈赠，这是看作极美的香气。但是呢，保罗也在做自我解释，我觉得保罗写信的时候总是想很多，所以他不希望腓立比人误会说，我感谢你们是因为我希望你们给我更多的钱。所以他澄清说，他自己没有需要，他已经学会了在缺乏或是在富足的时候都感到知足。这是保罗对他的写信的写了那么大一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谢谢你们给我的供应，但是他又很隐晦的说，我不是希望你们继续给我钱，因为我现在也挺知足的。那么 从那么我们怎么理解知足呢？那从保罗的话里面我们来看说，知足不是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不是我想要的我都得到了，这个叫知足。知足也不是说我做最少的事情来满足我的基督徒身份，比如说每个礼拜聚会。知足不是说我认为的解决方案，不是我得到我认为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你可能认为解决孤独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结婚，但知足的意思是说，你即便你没有结婚，你仍然能够在原先的问题上得到满足。知足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解决生活中的全部问题，虽然你有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么知足是什么呢？保罗在十一节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个知足是学会的，是学来的，不是天赋。所以不是说保罗有一个天赋，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他都可以活得好好的，他都没有无欲无求。保罗是说这个是他学来的，因为按照我们人原本的样式，按照我们原本犯罪的本性，我们是不会知足的，我们会不停地为自己制造新的偶像，我们会不停地为自己制造新的需要。当我们得到这个新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需要也不过如此嘛。你们有没有等快递的经历？你买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在公司里面等快递，然后盼了一天快递终于来了，你把它拆开了稍微用了一下也不过如此嘛，然后你会寻找个新的需求。所以保罗说他知道说人的心是不会以任何事情为满足的，人一定会寻找新的满足，所以他说他是学来的，他是学会怎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上都可以知足。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知足和你的处境和你的境遇是分开的，无论他说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不是说我可以简单的把我的处境放在一边什么都不管，而是说即便面临艰难的处境或者是荣誉的处境，我很满足的处境让我一想到我今天可以怎么怎么样，我心里心情就很开心，或者是我一想到我今天要怎么怎么样，我心情就很沉重。保罗说你无论是哪一种处境你都可以知足。神呼吁我们即便是面临艰难的处境，我们也可以努力的负起责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是知足是学来的，是不是天赋，是你要靠着上帝靠着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去学来的。然后第二呢，知足是和你的处境分开来的，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面你都可以学会知足，而不是想到说我这个处境是很特别的，我这个处境别人不能够理解，我不可能知足。事实上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处境他都可以知足。那么保罗说他知足是一个秘诀，对不对？他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么你可能会问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如果有一个秘诀的话那真是太好了。保罗也是单身的，他也知足了。那么保罗回答说他的知足的秘诀是什么呢？你从经文里面去看，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根据这段经文，保罗之所以知足是因为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换句话说他不是靠着他自己。凡事都靠自己的人他不会感到知足，凡事都靠自己的人他不会感到知足，因为他始终觉得他还可以再做些什么，他还可以再努力些什么，他还可以再得到一些什么。但保罗说他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而不是靠他自己。你必须靠着基督给你力量，否则你不可能知足。所以单身时候的知足就是仰望基督，看基督为自己的盼望和力量，而不是把自己我的力量我手能够做的，或者是我依靠搜索引擎能够做的来当做依靠。那么作为单身的基督徒，知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在你的讲义里面应该有吧，有一些知足的例子，或者说应该有的样子。在圣经里面，我再次的回到开头的时候我所说，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而不是我想出来的，或者是哪个微信的段子里面给我的一些东西来作为我们生活的依靠。所以神的话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二节讲到说，仰望基督，既然知道你的境遇是会改变的， 就不要依赖自己的境遇，而是要依赖不变的基督。在马可福音和雅各书讲到，是仰望基督的榜样，常常的服侍其他人，而不是让其他人来服侍你，不是借着一些手段去操控别人来满足你自己心里的需要。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依赖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来在神的话语上面和其他人、和其他的基督徒之间、和教会当中的家庭之间建立救赎性的关系，使这种互相督责的关系能够保护你免于这个世界的试探。所以你应该在教会当中努力去寻找建立这样的关系，彼此督责的关系，能够有人去常常问你有没有什么，就像刚才冯丽华问的问题，有人来问你说你有没有把你现在在追求的东西当作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欲望，而不是当作一个合乎神的心愿愿望。在传道，按照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从基督那里去寻求智慧，来平衡时间、金钱、工作，而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太重要的事情。按照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以前把它放在办公室的桌面上，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信靠神的计划是最好的。你现在的处境，无论你是孤独还是单身，还是恋爱当中有挫折，还是失恋被抛弃，你都想到说你的处境和遭遇都有神的计划在背后。当你等候神的时候，仰望基督以获得耐心。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当你等候神的时候，仰望基督，他会给你耐心。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讲到主祷文的时候，是唯愿父神的旨意成就。当我们在一切处境当中，无论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处境，孤独也好，失恋也好，被抛弃也好，将你的愿望和神的心意对准一致，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仰望基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就是你知道这位天父是爱你的，无论发生什么都在他主权的计划之下，他甚至数算过你的头发，他不让你的一根头发不经过他的批准落在地上。所以他让你遭受现在的处境，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事情，也是有他的美意。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告诉我们说，仰望基督，因为神透过我们的处境来陶造我们更像基督。所以即便是你现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都可能是神在陶造你的性情。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所以你最终的满足应该是来自基督的，不是来自别人，也不是来自快递。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现在的处境是暂时的，总是会过去的。即便你现在觉得走不出来，我失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世界完了，但是即便你现在你觉得走不出来，但是呢，它终将会过去，它也不会夺走你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这些是神的话语，这些是圣经里面的经文，它告诉我们说仰望基督，因为在基督那里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以为是靠着自己，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凡事都靠自己的人，他是不会感到知足。唯有他从神的话语里面常常学会去仰望耶稣，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他才能够得到知足。